良友圣经学院春节特辑，春节特辑，
起来唱歌迎新年，起来感谢主恩典，一年又一年，主爱不改变，愿我对主的爱越加深。
周广亮牧师主讲时代与福音田园图像中的教会使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新年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周牧师。2023年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良友电台的新广播主题呢是扎根，希望电台的同工与我们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一块儿在属灵生命上扎根。那我们要回到信仰的最根本，就是生命的成长由深深的扎根开始。一连六堂的春节培灵会，我就选了田园生活当中的一些景象，也从我们的时代来思想福音真理跟教会侍奉的使命。今天第三讲呢，我们的题目是契机与良机，从无花果树的比喻，无花果树的一个景象来认识教会的使命。经文呢是路加福音13章6到9节。先解释一下这个题目契机。契呢是契约的契，在咱们中文呢汉语里来讲呢，这个契机呢不是古代的中文，而是一个新的词。准确的说呢，它是一个舶来词，从海外来的。契机这句话呢，我相信在日本跟韩国是常常使用。我个人讲韩语啊，所以知道他们在平时的语言当中常常使用契机。其实呢，它原来呢是英文的 moment， 就是时刻 moment 这个字的一个意义。本来是指事物发展过程里的关键枢纽或者决定性的环节。如果你看字典呢，契机用英文来讲可以是 turning point， 就是转折变化的机缘，我们说转捩点。凡是有困难的时候，不稳定的时候，混乱的时候，都容易产生传福音的契机，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良机，看你怎么样面对，看你的态度，看你的信仰。这段经文呢，13章6节一开始是这样讲的，于是用比喻说，于是用比喻说，于是这两个字提醒我们要往经文的上面去看，要连接着思考。我们读过这个释经学解释圣经的道理呢，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看一段经文的时候要留意上文下理，留意上下文，看整段。于是用比喻说，表示呢我们不能忽略前面的一段，就是13章1到5节。路加福音13章1到5节讲什么呢？讲正当那时，就是一节，正当那时，什么时候？这样问的时候呢，又回到上面一段了，就是12章的最后一段。这正是上一堂我们一块思想过讲过的。上一段讲的是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分辨，要判断。经文我读给你听，假冒为善的人呢，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象，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是什么时代呢？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判断什么是合理的呢？然后接着主耶稣就在13章讲了两个悲惨的新闻，当时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一个是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祭物当中，那是总督比拉多他所做的。 而一般的犹太人以为啊，那是因果报应，认为那些加利利人比其他人更有罪。然后耶稣基督引用了另外一个事件，对于他们来讲是著名的新闻事件吧，就是希罗亚楼倒塌的事件，有18个人被压死了。同样的，人们以为那些死的人比其他耶路撒冷的居民更有罪。但是这一段呢，1到5节就是我们的于是用比喻说第六节的上文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这两个新闻是更正当时的人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句话讲了两次，所以上文是告诉当时的人要悔改，不悔改的话都要如此灭亡，是一个很严肃也很沉重的话题。但它有没有结束呢？没有。来到第六节，就是于是用比喻说。所以今天的我们的主题经文就是路加13章6到9节。那这里讲什么呢？这里讲你们如果不悔改的话都要灭亡。怎么灭亡呢？让我们想到12章58节，你同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的时候，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12章58节，那里讲的重点是把握最后的机会，做什么？悔改。不然的话呢，你会被下在监里面。而这个重点呢，就跟今天的比喻有密切的关系了。那我们就看这个比喻，无花果树的比喻有4个重点。第一，无花果树在哪里啊？第六节，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无花果树在葡萄园里，这是第一点。但是呢，你仔细看，它不单单是讲一棵无花果树，而是在葡萄园里。不小心的话，你以为有一棵无花果树在无花果园里，不是的，是无花果树在葡萄园里面。所以这是很有趣的、很有特色的一个讲法。在旧约圣经，葡萄在葡萄园的葡萄指的是谁？通常用来讲什么教训？讲以色列人，讲神的选民，神的子民。另外一个问题，无花果树在旧约甚至在新约通常是指谁？用来做什么教训？啊，无花果树原来也是讲以色列，指神的子民。何西阿书9章10节，约珥书1章7节，以赛亚书5章1到7节，等等等等，你可以慢慢看。因此，无论是葡萄或者是无花果树，在新约呢，这两样植物都可以应用到神的儿女，也就是今天的我们身上。而在刚才读的经文13章6节，这两样一起出现，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很明显的是一个清楚的强调。强调什么呢？那强调什么要比较的话，立刻就明白了。关于无花果树的经文呢，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也有，他们的记录呢是在路旁，耶稣基督在最后一周，我们说受难周的时候，肚子饿了，看到路旁有无花果树。那路旁的无花果树是路人可以随便摘来吃的，没有主人去打理的。但是这里的无花果树是有主人的，是在一个园子里，是葡萄园里面的，种葡萄的，有归属的，有人照顾的，有主人的。所以啊，它比路旁的无花果树有福气多了。这是无花果树在葡萄园里。第二， 第二个小点就是无花果树在这里呢找不到果子。第六节的下半句，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问题大了，无花果树如果是在路旁找不着是一件事情，在自己种的葡萄园里面也不结果子，那怎么办？仔细想想，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葡萄树通常都会结葡萄的，最多呢它结的不好，酸的葡萄，或者是其他的情况。旧约先知弥迦先知呢，他曾经唱过一首悲歌哀歌，第七章第一节这样说：我有祸了，我好像夏天收割的果子，又如收成之后剩余的葡萄，没有一罐可吃的，也没有我心所可想出熟的无花果。那里就把葡萄跟无花果的不争气或者是失败都提了出来，那是针对以色列神选民的哀歌。无花果不结果子，问题大不大？当然大。那你留意，咱们中文翻译的很好，叫无花果，不是无果花，是无花果。它的果比花重要，它没有花不要紧，它是结果子。无花果很好吃的，香港能够买到的进口的，中东啊土耳其的无花果，地中海区的无花果很好吃的。但是如果无花果树没有果子的话就没有用了，连花，连好看的花都没有。一般无花果树有三年的时间的话就能结出果子，解经家告诉我们。可是现在没有果子怎么办？我们看圣经第七节这样说：主人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把它砍了吧。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它的命运就是砍了。为什么呢？主人继续说了：何必白占土地呢？何必白占土地呢？然后第八节，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这样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就来到第三点了，主人要砍这棵无花果树，因为三年它不结果子，是一棵没有用的无花果树，砍掉它，又在他的葡萄园里面白占了土地，不如种别的，对不对？像我们中国人种大葱也好啊，或者种一些什么韭菜啊，怎么都可以。但是管园的竟然很大胆，给出一个新的建议：主啊，今年且留着。这五个字非常重要。然后呢，他说：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为什么是加上粪呢？我们会明白的。因为新的翻译啊，有这样的，英文圣经也有这样的翻译，说我会精心栽培它，多施些肥。如果你看新普及版圣经，他说我会精心的栽培，英文是 special attention， 我会特别的照顾，特别的注意，然后加多一些肥料。这是种地的管园的，他向主人要求延长一年，不要立刻把它砍掉。所以第三点，我们看到的是有了恩典的机会。主人是要砍掉它，因为它没有果子。但是呢，管园的说：“给我一年时间，我格外的做些努力。”这叫恩典，这叫机会，契机来了。至于是不是良机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第四点，特殊的机会。为什么说是特殊的机会呢？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记载呢，也都有无花果树的历史，不过那里是真实的经历，不是比喻。我刚才说了，是发生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最后一个礼拜。但是呢，因为耶稣基督发现路旁的无花果树没有果子， 主耶稣就咒诅他。而圣经，你看马太福音21章、马可福音11章都记载说，那棵无花果树就枯干了，要么是第二天枯干，要么是立刻枯干。无论怎么样呢，我们从马太、马可的记载里面看到，不结果的无花果树命运是受咒诅而枯干。但是因为它是在路旁的，也不会有人在意。如同不悔改的人类，最终我们是灭亡的，灭亡了也没有人在意。今天全世界人口达到80亿了。当年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科叫社会学，社会学的教科书里面有一段讲到，当时全世界的人口是1亿，当然那是推算出来的。2000多年前全世界人口1亿，现在全世界人口是80亿。然而没有福音，没有耶稣基督生命，没有得永生的人，最终的结局从圣经很清楚的宣告说是灭亡的。但是这个灭亡的背后，你知道吗？有好消息，那就是福音。灭亡跟福音放在一起的经文，圣经很多。最著名的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约翰福音3章16节，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背。你有没有留意到里面有灭亡，有神的爱，有永生？那会背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朋友，我们一块儿来背。很多小孩子都会背的。约翰福音3章16节，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的，无花果树如果不结果子的话，它的命运是灭亡，是被砍。但是现在呢，管员的要求多给1年的机会，这是良机，这是恩典，这是特殊的机会。新约圣经加拉太书3章有一节经文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出来，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受咒诅的。听众朋友，不结果的无花果树在受难周的时候受了咒诅而枯干了，你忘了吗？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也是被咒诅的，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替我们受了咒诅，使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而得永生。这是无花果树比喻里面的特殊机会。那么我们就问了，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教会与基督耶稣的关系是什么？很明显的，就是成为结果子的树木。怎么样结果子？这是第5讲葡萄树的比喻，葡萄树的道理我会跟你分享的。现在我们来思想的就是，教会有一个使命，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对我们的爱让人知道。教会要分享福音，而教会没有结果子，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没有认识基督耶稣基督的人，现在仍然有机会可以传福音。这是那最后的特殊机会，是恩典的机会。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下面我讲一个宣教士的故事，就是在契机里面找到良机的宣教士。这位宣教士是英国人，从英国出发，伦敦传道会当年派出的宣教士。他的特色呢，是来到中国，面对痛苦和失败，转到朝鲜半岛。最近，我出了一本书，其中也讲韩国教会的宣教教训、时代文化跟中国教会的关系、西方教会的关系。韩国教会第一位殉道的人名字叫崔兰轩，兰花的兰， 轩是一个车子边一个杆啊，崔兰轩这是他的中文名字，英文名字呢是罗伯特多马士。罗伯特多马士1839年到1866年19世纪在苏格兰暗立为牧师，做了伦敦传道会的中国传教士。1863年年底12月从英国来到上海，而且那年他刚刚结婚，跟他的夫人跟他妻子才20几岁，我记得是26岁来到上海。可是问题来了，英国人来到中国，妻子啊，女性啊，抵抗力不是那么强，所以呢在上海住了仅仅4个月，也好像是怀孕生了重病，而他不适应上海的天气，所以呢多马士这个中文名叫崔兰轩的英国宣教士呢就到汉口去打探新的环境，而那期间他的妻子已经离开世界了。妻子死的时候崔兰轩不在身旁，等他从汉口回来以后才知道妻子已经离开世界了，你记得是新婚的妻子，所以呢心灵受了严重的打击。他就向差他的这个宣教差会本部呢申请离开上海，那么差会呢把他调到北京，英文名字叫多马士了 Thomas Robert Thomas。 他在最伤痛的时候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请为我代祷，叫我不要因着任何沉重的试炼而与荣耀的侍奉远离。因为丧妻之痛啊，他想寻找新的宣教工厂，而那个时候刚好在北京遇到了从朝鲜来的这个天主教徒，就知道朝鲜半岛韩国啊，现在的韩国没有教会。第二年呢，他就带着大量的中文圣经翻译的部分跟福音材料，都是用汉字写的，和两个朝鲜天主教徒呢抵达了朝鲜半岛的西岸，也就是今天的平壤附近，在那里2个半月传福音。感谢神的是，你知道早期的宣教士都是读过书啊，很有本事的人呢，他在短短2个多月呢学会了用朝鲜语来传福音，分送福音书册。所以当他回到中国回到北京以后，他打算重访朝鲜。就在这个时候，来到1866年呢，他以翻译员的身份搭上了一个美国的商船，叫谢尔曼号。啊，这是重要的历史事件了，谢尔曼将军号。他与另外的20几个船员从山东的烟台驶向朝鲜半岛西海岸的大城平壤。根据韩国历史啊，《朝鲜王朝实录》8月16号，已经有朝鲜人见到西洋的船只闯进朝鲜的海域。之后大约半个多月呢，朝鲜当局跟这个洋人的船交涉沟通，但是没有成功。最后因为船员和朝鲜人的冲突啊，双方开火了。最后谢尔曼将军号这个船呢着火，全船的人都死亡。死的人包括5名西洋人、13个中国人、2名黑人和几个马来人。而船员名单的第一个人就是多马士，也就是他的中文名字崔兰轩。那年年初啊，朝鲜朝廷已经下达西洋宗教，指的是这个天主教，禁令西洋宗教，所以有9名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被砍头，30000名朝鲜信徒要逃难，要么离散，要么被抓坐牢。这是在朝鲜历史里面著名的丙寅大教难。所以呢 崔兰轩传教士不是不知道他到朝鲜半岛去传福音有困难有危险的，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866年他来到了平壤城的大同江岸，又与谢尔曼号同归于尽了。为什么说他是第一位殉道的韩国的外国传教士呢？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事件并没有结束，我们要看以后的10年、20年、50年、100年。谢尔曼号的事件是韩国近代史的大事，引发了之后的1871年的韩美冲突，也影响了1882年韩国和美国的签订条约。而这个条约签订以后，美国人才可以合法的、平安的进入朝鲜半岛。1882年签订的，2年以后，1884年，第一位宣教士从美国抵达了朝鲜半岛，他的名字就叫袁度尧 （Horace Underwood）。之前我们提过他，这个也为130多年以后灿烂的韩国教会成长历史创下了基础和见证的根基。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契机与良机。契机能够转成良机，是因为在那短短的时间有人牺牲了，那个牺牲的人他是抓住了机会。非常有趣的是，崔兰轩，也就是 Robert Thomas， 他本来是到上海的从英国到中国的传教士，但是因为他痛苦的打击、妻子的离世，辗转去到朝鲜，而第二次去的时候死在朝鲜半岛。他在韩国教会历史里面被称为第一位殉道的传教士，当时好像他没有结出什么果子，但是竟没有想到以后带来了教会成长的契机。弟兄姊妹，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13章第9节，路加福音的教训，但愿成为我们的激励。我是周广亮，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再会。